感谢主，我们圣诞节到，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来纪念主的诞生啊！今天也唱了那么多美好的圣诞的诗歌哈啊！今天记述的要跟大家来思想有关耶稣基督啊诞生的故事。今天啊，先跟大家来看的是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十二节。马太福音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2, 1 to 12. 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到十二节。马太的第二章的一节到十二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到十二节。我相信基督徒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读这一段的圣经哈，读到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已经很熟了，但是没关系，圣经越熟，我们能够思想越多，我们可以的在当中的领会可能越深哈。所以我们来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圣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几时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为本地去了。过去两个星期跟大家来讲，思想到耶稣基督的诞生，他是一位和平之君，他来到人世间并不是要停止世界上一切的战争，一切外在的只是暴力，他乃是要把和平带到人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与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人有与神和好的关系才会真正有和平。那我们也思想到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 Emmanuel， 刚才也唱了诗歌哈，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是在我们感受不到这个神同在的时候，他仍然是与我们同在，因为他不是在高高在天上远远的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关系，他呢是住在我们的当中啊，他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与我们同住，所以 Emmanuel 就是以马内利，神永远的与我们同住，无论在什么情况他都没有撇弃我们。今天大家我们跟在这里跟大家来思想的有关耶稣基督的降生，在这里第二章的第六节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诞生并不单单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已。是的，在2000多年前他是诞生在伯利恒这个的地方，但是他的诞生并不单单是个历史的一个事实，他的诞生乃是神的应许的实现。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一直期盼有这样的一个的救主， 一个的弥赛亚，弥赛亚要来到，要拯救以色列这个的国家，他们这些的以色列民。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这个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在这个没有国家的一个时刻的时候，他们一直盼望，就是有一天有这样一个的人来到拯救他们。所以耶稣基督的诞生并不是单单一个历史的事实，他乃是来实现神自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所以在这里第六节里面讲到这个应许说到什么，他说在犹大地的伯利恒，他说你在犹大的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哪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我不知道大家读到结局的时候，你留意结局的话，你想到什么？这里讲到有一位的君王要从一个并不出名的一个地方，伯利恒，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的地方，在犹太人的当中并不是一个很出名，因为它不是耶路撒冷，并不是一个被人尊重的地方，是一个穷乡，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但预言说在哪里要出来一个的君王，然后用了一句的话，他说要牧养我以色列民。弟兄姐妹，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体会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差遣一个人来做以色列的王，但是他用一句的话来形容，这个王来做什么？来是牧养以色列民。当你想读到牧养这个字的时候，英文是 shepherd， 他就是一个牧，好像牧羊人一样，来牧养以色列的民。这个是整个以色列的国家一个很跟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民族很不同的一个的观念。神给以色列国一个皇帝，并不是要用这个皇帝来管辖这些人民，并不是要让这个皇帝在那里享受高高在上的一个的权位，并不是用这个人来劳苦这些的人民。神的心意要把一个皇放在这个国民的当中，这个皇本身就成为神的代表，这个皇本身就成为一个的牧者。所以以色列人很明白，神是他们的王，神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是牧养这些的子民的。在诗篇23篇，我相信是很多人都认识的一篇的诗篇。诗篇23篇是一篇来描写究竟皇的身份，他的责任是什么。以色列人为什么对诗篇23篇，还说我们每个人为什么对诗篇23篇有那么大的一个的喜好呢？因为诗篇23篇正是来表明、来表现，还是说来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所以诗篇23篇一开头的时候，大卫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大卫本身就是一个牧羊的人。他知道当一个牧羊人，他要把所有他的能力、他的注视放在羊的身上，羊的好坏在乎这个牧人。这个牧人如果是好的话，这些羊就会肥肥肥白白的，小宝宝一样肥肥白白，很可爱的。但是如果这个牧人本身是一个懒惰的，一个是没有爱心的，一个只是为了自己好处的，这些羊肯定像我一样那么瘦的。我也不瘦了，现在我也肥肥白白了哈，因为我有个牧者哈。大卫是一个牧羊的人，当他写诗篇23篇的时候，他完全体会神的心肠，神就是他的牧者，他一切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以外，一切都是神的供应保护。所以一个羊的安全与否在乎这个牧者是怎么样一位的牧者。皇还是说牧者，那是为人民、为羊群去征战的哪一位。大卫很懂得这个心意，因为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的王。还记不记得以色列面对一个很大的仇敌，当时第一个的以色列王是谁？是扫罗。
扫罗你知道吗？圣经如何形容扫罗？扫罗是一个很高很英俊很伟大的一个人，所以他们站在人群的当中比人家高一个头出来，所以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个很特别的一个的人，他就是一个王。扫罗是一个很出众的一个的皇帝。开始的时候神拣选了扫罗，因为他都是比别人更出众，更漂亮，更英俊，更像一个皇帝。开始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好的皇帝，带领以色列群众去打仗，自己先出去打仗。但是后来当他真真正正做了皇帝的时候，他怎么样还记不记得？有他们的仇敌腓利斯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站在最后的里面，在军营的里面，他在躲在军营里面，有一个巨人哥利亚，这个腓利斯人来的时候向以色列挑战，辱骂以色列这个国家，甚至辱骂神。扫罗在哪里？扫罗躲在后面不敢出去，因为他觉得我已经挺高大的了，但是看见那个哥利亚的时候，我比他还要矮了 一段，还是不要出去了。大卫怎么样？大卫虽然是一个牧羊 的牧童，但是当他听见这个哥利亚在哪里辱骂以色列这个国家，辱骂以色列的神的时候，他说怎么可以让这个外邦的人在哪里辱骂我们那个国家，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个小孩子，当时小孩子，他就出去奉神的名出去把这个巨人打倒。这个就是大卫，他明白当一个牧者，当一个皇应该做什么，就是要为自己的子民，为自己的羊群谋求最好的福利，给他最好的供应保护。这个就是诗篇23篇告诉我们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会在我的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因为他为什么会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因为他先为我出去征战，我不需要出去征战，这个皇会为我出去征战，我只是在那里享受这个皇带来给我的胜利。我虽然行过死人的幽谷，也不害怕，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个就是牧者对他的羊群的供应的保护。所以当先知这个离家书里面这个先知告诉我们，将来这一位的君王要出来，他要牧养以色列的民。这个君王出来并不是在哪里享受这个国民对他的一个哇，这个王很厉害哦，然后这个皇帝坐在那里享福，不是。原来神的心意说，神要差遣这一个的君王来，这个君王就是耶和华的牧者，就是代表耶和华神来保护，来供应，来带领这个以色列的子民，让他们能够在最好的环境的当中能够去成长。这个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差遣一个的救主来，就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好处，为我们最好的预备。这为了君王的诞生，按理应该是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这样一个的君王要出现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他要成为你的牧者，他要保护你，要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为你去征战。你虽然行过死人的幽谷，也不害怕，因为他与你同在 Emmanuel， 那你应该很高兴才对。但是我们读到刚才说读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个王的诞生，有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也正正是代表了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诞生，这一位的君王的诞生，我们的反应是如何。面对一位的君王的诞生，你的反应是如何呢？让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来看一看这些人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先来看一看 在这里讲到有一个叙律王啊，听见了有一个的伟大的君王要以色列的王要出现了。这里第三节说什么？他说叙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这个叙律王听见有将一个的君王诞生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还说所有其他人的反应也是一样，心中不安。为什么不安？然后你说我很容易理解，叙律王，你知道叙律王是一个怎么样的王？他是一个很小心眼的一个王，他是很害怕失去他的权柄王位的一位的王，他是用极大的手段才能够争取到他的皇权，他用了很多的手段，用了很多不好的方法才得到他的皇权。历史告诉我们，他非常的害怕有人从他的手中把他的皇权抢掉，所以一切有任何危害他的皇权的，他都会用极端的手段把他毁灭了。甚至他的儿子，听说有人说他的儿子可能会谋他的皇位，你知道他的儿子的结果怎么样？被这个父亲干掉了。所以叙律王是一个非常看重他这个皇权的一个的人，所以我们很能够理解他为什么害怕，为什么心中不安。因为如果有一个王，新的王出现的时候，当然他的王位可能就会不保了，他不保的话，他当然心中就很难，就不容易平定下来了，所以心中不安，因为他舍不得他的皇权。耶路撒冷的人呢？耶路撒冷的人为什么也合成的人也不安呢？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在这样一个战乱的一个时代的里面，一天到晚都听见打仗，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来了，暂时可以不用打仗，暂时可以有一个和平安太平的一个时候的时候，这些的群众们不想改变。虽然这个叙律王不好，但是起码现在太平啊，起码现在不用打仗啊，所以呢宁愿在这个暴君的底下，还是比再来战争来得好。所以他们不安是因为害怕去改变，害怕去改变，所以心中不安。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想，究竟当我们面对这个的君王，这一位的君王诞生的时候，你我有没有不安？你我有没有不安？你说没有啦，有这样好的一个君王哈，是我的牧者，我还不安吗？有没有？可能你现在你觉得没有，可能你回想一下，可能你回想一下，当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当你回想一下，当你刚信主的时候，当你回想一下，当你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你要做的决定的时候，可能你突然间有一个认同感了。为什么？因为你也曾经有不安，当你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也曾经有这样一个的时刻，心中非常的烦乱，究竟我要不要信？究竟我要不要接受他？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接受耶稣基督，第一个的要求是什么？啊？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然后要在他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要成为我们做什么？救主，我们生命的主。哎，你知道吗？这个是个不容易的事情。过去是我自己做主的，我是我的王，我都是我自己的皇，你知道吗？一切我是我来做决定的，我要去东我就去东，我要去西我就喜欢就去西，我终于 我喜欢做这个就做这个，喜欢做那个做那个，我爱干啥就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一旦我们想到我要接受耶稣基督，我要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这一关是很难过的，让我们感觉到不安，因为承认我是有不对，你知道吗？认罪是个很痛苦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里面有骄傲，我们的骄傲让我们不敢面对这一位圣洁的神，因为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承认我是罪人，哎呀，那是痛苦的事情。然后你说我要很谦卑的洗去我自己，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生命里面，让他在我生命里面居首位，坐在我的宝座上。你心中有一个宝座，你知道吗？那个宝座就是自我，你要让神来占据你的自我，除去你的自我，这个是非常让你不安的事情。所以多数时候我们为什么听见这个的福音的信息觉得挺好的，这个道理也挺合理的，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生命的主的时候，大家这里面就有挣扎，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因为当你说我要接受主的时候，你要把你的生命的主权要交出来，这个是很不容易。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失去我的王位了。所以你跟希律一样，你还是很享受你的王位，你自己心中的自我还是希望他来做主。希律的反应也是你我曾经有的反应。这位君王虽然诞生了，但是不能够做我生命的王，我不愿意放下我的王权，我的自我。同样的，我们像什么？我们也像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一样，他们为什么不安？他们的不安是因为他们害怕改变。我不知道你害不害怕改变。有一些人是怎么说呢？个性是很喜欢挑战，危险的一些的人哈、啊，希望能够做一些高难度的一些的事情。不害怕一些的冒险的事情 ，take risk 的人，有一些人的个性是这样，但是一般的人呢，我们的个性我们都是非常盼望能够平淡的，我们不希望有改变，因为改变什么？改变带来一种的 unknown， 一种的未知之数。要改变的话，我们会面对一些我们可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能控制的事情。当我们感觉到不能控制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不安了。当你失去工作的时候，你就不安。为什么你不安？因为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样，你控制不了。不是说你要去找工作就有很多工作，可能你心中有不安，因为你不想 change。我们那个总统奥巴马哈，上一次不是解释，上一次他的口号就是 change， 对不对？改变，哇，很多人都觉得他投他一票，结果改变了，很多人也不喜欢了。改变不一定是好的，改变可以是好，但是可以也不好，所以我们不愿意改变，因为改变带来我们可能失去那个控制，我们失去掌管。人很害怕失去哪一种的掌管，所以如果你是有非常好计划的人，哇，你的计划是五年、十年、二十年的计划，都是已经 plan 好了哈、啊。你一定要按照你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走的啊。这一年我要做什么，明年做什么，五年之后我要做什么，十年之后我要做什么。如果你的计划是非常好的时候，你不盼望这些的计划改变，一改变的时候你就不安了。我希望能够五年十年之后我就能够，哇，我能够退休了，哇，我就能够做这个旅游了，我就能够住在什么的地方了。当你很好很好这样计划的时候，你不希望改变，因为一改变这些计划都没了。
但是我们也晓得，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不是你计划的算，多少时候你的计划不是按照你的计划而行的，多少时候都是出乎你意料之外。那你说，牧师，是不是你告诉我们不要计划呢？不是，我不是说告诉你不要计划，我们不是告诉你，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安全感、我们一切放在我的计划的里面，因为计划一定会让你失望的，不是你改变，而是别的改变，世界的改变。当改变的时候，你就不安了。我们要计划，但是我们不要把整个的依靠放在我以为的计划的里面。就好像那个愚笨的财主一样，他计划了，哎呀，他是个理财的高手，他懂得怎么样计划他将来的钱怎么放，但是他没有把神计算在当中，没有命了，那现在归谁呢？所以耶路撒冷的人何曾不安，因为他们不愿意看见改变。你我也不愿意看见改变。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总是有这样一个的心态，信了神，有了这个宗教，这个信仰，可能我就再不是过往一样了，我的生活有所改变了，我不愿意改变。我过去喜欢的，现在我信了主，我还是喜欢那个东西，所以我不愿意改变，因为我舍不得那个东西。我记得以前很久之前有一个我跟一些的老华侨，一些的老太太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教会都很好，哎呀，教会人也是很有爱心哈，我也喜欢来教会，认识那么多的朋友。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主呢？哎呀，他说我不愿意接受，就是因为我信了主之后，我不能打麻将了。哎呀，我舍不得这个的娱乐，我这样做了，我就舍不得，我不愿意。很多人同样有这样很多的习惯，很多的爱好，很多过去还没信主前觉得那个很重要的东西，好像觉得一旦信了主，我就要改变，我就放弃那个，我不愿意。就是他们都不明白，神并不是要禁止我们那些爱好的东西，神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我告诉那个老太太，我说你不要害怕，你信了主之后，我不会去你家看你有没有打麻将的。我只是告诉她，你信了主之后，神会慢慢慢慢的让你不再喜欢打麻将了。后来过了几年，你知道吗？他告诉我，现在我不喜欢打麻将了，很讨厌，坐在哪里腰都疼了，几个小时，哎呀，觉得没有味道，不想再打了。不是我要求他不打，是他的生命改变了，自动的不打了。我说感谢主，这个都是我们基督徒要晓得的事情。神不是把我们所爱好的东西拿走，那是把更好的东西来补足我们，让我们愿意放下那个旧的，接受新的。耶路撒冷的人不愿意接受这一位的君王来到，因为他们害怕，一旦改变不合乎我的期望的时候，我岂不是自找苦吃吗？所以希律王不愿意看见这个王的出现，心里不安，耶路撒冷的合成的人也都不安。然后他做什么？他就招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来问他们，究竟这个王、这个基督在什么地方，正在何处呢？这些人的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已经有先知告诉他们了。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这些的祭司、这些的文士，他们多厉害啊！他们完全晓得基督应该降生在什么地方，因为基督的降生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基督的降生乃是神的预言，神的预言必然应验的，连在什么地方出生
都已经说了，这必定会在哪里实现的。所以这些文士跟祭司是完全了解，因为他们是懂得神的启示的那些的人。哦，他们是完全理解基督的诞生啊，他是怎么样一位，完全的理解。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的事情，当你读下去的时候，这些文士、这些祭司、这些宗教人士有没有很追求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发现没有，他们知，但是他们不信。他们有头脑的知识，但是他们不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哎呀，真是奇怪了。他们知道，但是不相信。他们有神的启示，对这个神的启示有那么清楚的了解，因为他们研读圣经，研究圣经，他们非常懂得圣经里面所说的每一句的话，但他们却是不相信，不接受，也是个事实。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爱理不理，把这样一个重要的事情告诉希律王，那他们做什么？如果你是以色列的人，如果你是知道有这样一个的救主，一个君王，这个君王只是来牧养，来保护，来供应以色列的群众的需要，为什么这些祭司、这些文士、这些宗教人士不一窝蜂的去哪里先去寻找这个的基督呢？他也没有这样做，他们没有这样做。甚至后来耶稣长大了出来的时候，最反对他的是什么人？就是这些祭司、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神的启示的知识，但心中却不相信这个事实，所以他们的反应是冷淡的，是爱理不理的，是不愿意去真的投入进去的。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们反映出很多我们基督徒曾经有过的一些的体会，是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对圣经的知识是非常丰富的，很了解，但是却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为什么？知不等于信。你知道神的道理，但是你不等于你就能够相信这个是个事实。多数时候我们基督徒没有办法能够活得丰富，活得精彩，不是因为我们不知，乃是因为我们不信。我们不相信这个是神所给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看的是很平淡的，不当一回事，所以我们没办法享受本来神所赐恩典。这个就是祭司、文士、这些宗教人士的表现。我以前认识一些的慕道朋友啊，可能我在这边也分享过了。哎呀，他们来教会来了好多年，有一个也不算是老人家哈，退休大概六十来岁的啊，六十岁左右退休了，在教会的里面，每一个星期都来参加活动，团契参加，主儿学参加，崇拜也参加。我们有什么活动他必定参加，因为他退休没事干了，来到教会有活动多好啊，他也什么活动他都愿意参加，因为教会的人也是挺好的，有很多他的朋友也在当中，所以他很愿意来。他也去教会很多年，他对圣经的道理非常的了解认识，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老师，读了圣经很多，明不明白都明白，我们讲的东西他完全理解明白。但是问他，那你要不要信？他说我不需要信，我这样的人必定上天堂。我怎么样跟他讲他都没有办法通过这一关。他说我这样的人不可能下地狱的，我这样的人都上天堂。你问他你能不能够接受是罪人，他说是罪人，但是我不是。有非常高的知识，对圣经的了解，但却不愿意相信这个是事实，所以我不知道他是真知还是假知。 所以有一个事情常常在我们的圈子里面，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教会里面出现的。如果一个慕道的朋友哈，如果他来教会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他不信主，他就很难信主的，你知道吗？因为当他刚来教会的时候，刚面对圣经的时候，圣经给他是很新的一种的体会，哇，他很 exciting， 然后讲道的时候，牧师讲的东西他会受感动的。那但是感动的过于的时候，他按照他不要举手，可能很多理由，刚才那个理由说，哦，不愿意放下这个主权啊，什么一大堆理由，他不愿意这样回应的时候，五年十年二十年下来，这个感动也越来越没有了。然后怎么样，然后他满脑子都是对圣经的了解，但却是不相信。文士法利赛人的反应就是这样，神把那么好的恩典告诉他，放在他们面前，他们却没有接受，活在享受这个恩典的里面去。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谁是最清楚的？文士、祭司、法利赛人，连生在哪里他们都晓得一清二楚，但却没有反应，因为不相信这个是一个事实。希望我们在当中不会有这样的朋友哈，你当你认识一点的时候，圣灵感动，赶快信主，告诉你信了再说。因为你再过五年十年，你的心就很难再去接受了，因为你什么都懂。牧师讲一句，下一句你都知道。牧师的笑话大概来来去去那几个，听了多了你都知道了，就笑不出来了哈，很难再有感动了。文士法利赛人本来应该是最先最早知道这个的基督生在什么地方，他们应该先跑去先认识先享受这个的神的恩典，结果他们是最后被撇弃的一群。接下来还有什么人反应？还有几个很重要的人，有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哇，这些人太厉害了，都不是他们自己的民族的事情，从东方看见有一个特别的心出现，他们就相信，按照这个的心，他们追求，就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到这个地方，寻找一个的伟大的人的出现，而且预备了礼物。我相信这个礼物就是神给他们的感动哈，因为这些礼物都有后面的预表性在当中。这些博士是非常的相信神给他们这个启示，有一个伟人出生了，所以他们去寻找，结果找到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把礼物献上，然后就回去了。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的感觉什么样？我们常常有这样一句话，如入宝山空手回。你已经找到那个那么重要的一个人，一个的君王，一个伟大的人，竟然放下礼物对他敬仰一下子，你就回去了，你都没有好好的抓住这个的机会，你说是不是很可惜？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因为他们有信，却没有知识，没有启示。刚才那些人是有知识却没有信，这些博士是有信却没有知识，以至于他们遇见了基督了，遇见君王了，遇见救赎主了，他们却没有抓好这个机会，让进入神的恩典的里面去，很可惜。今天是不是有很多这类的人在我们的群体中出现呢？有不少啊，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非常的相信，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不同凡响的人，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只把耶稣基督当成有伟大的人物来看待，因为他们没有知识，没有神的启示，不认识耶稣基督不单只是个伟大的人物，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是神所差来的君王，他是牧养我们、保护我们、供应我们、带领我们的哪一位。他们相信，只不过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来的一个很特别的人而已。今天也有很多的信徒很热心的追求，哇，很喜欢投入，很喜欢相信，哎呀，什么都相信，但是却没有对神的话语有根有基的了解，对神的启示一无所知。他们的相信只是凭着他们的知识，他们以为来去相信，结果呢，遇见了基督了，遇见这位的君王了，却不能够活在这个神的恩典、这个君王的里面去，是多可惜的一个事情。希律害怕、不安，写不得这个王位；群众害怕、不安，因为害怕改变。文士、法利赛人知而不信，不当一回事；博士们相信却不认识耶稣乃是基督，乃是神的救赎主，只不过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献上，那就好了，就走了啊， pay the respect 然后 go home， 尊敬这个的伟人，但没有得到这个的从神来的救赎，非常可惜。那你说，哇，没有一个好的回应，每个都是那么的不好，那怎么办？感谢主，圣经呢，除了马太福音，还有另外一个书卷叫做路加福音，好不好？我们翻到路加福音，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有一群的人，他们的反应跟前面马太所讲的这些人的反应完全不同。第二章哈、啊，第二，我们从本来想大概从十五节读起就好了，但是我想没所谓的，好，我们圣经读多一点，我们从第八节读到二十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下个星期我会跟大家讲这一段的圣经哈、啊，但是今天先看后面一段哈、啊，第八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路加福音啊，在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妇人有一大队天兵从那天使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在那婴孩的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解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惊讶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量。牧羊的人回去，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感谢主，除了希律王，除了博士、群众、这些祭司、文士之外，还有一群的牧羊人。这些牧羊人听见这个天使所报的信息，他们就去看见、相信，然后去传扬。这些牧羊人
本来就是最卑微的一群的人，但他们却是比这些的纪律王啊、博士啊、技师、文士这一些更有福分，因为他们不单只是听见从神来的启示，他更相信接受去看见这个婴孩的出现，然后去传扬，最后说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不是单单需要有知识，我们不是单单有相信，我们更需要是说我们真的能够在遇见基督的时候，我们透过知识使我们相信接受，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能够进入在基督的里面，把荣耀归给神。耶稣基督的诞生，杰威的君王的诞生，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那是神自的应许。这个的君王的诞生不是普通一个的君王，他是神所差来的牧者，他要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来掌管、来保护、来供应。但是多少时候我们为了各样的理由，我们没有把这个的君王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没有让他进入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仍然是以自己作为我们生命的主，没有让他作为我们的救主，没有让他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仍然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最后遇见却没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众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不要像希律王，不要像博士，不要像那些祭司文士，我们要学这些的牧羊的人，今年已经遇见群羊的大牧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让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让他来保护带领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你的诞生本来是普世欢腾的日子，但是我们看见你的诞生对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回应。你是神所差来的牧者，你来是要牧养，是要来供应、来保护、来陪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你要带领我们有安息的时刻，你要让我们能够永永远远住在你的殿中。但是主，多少时候我们害怕，我们害怕失去我们的主权，害怕我们因着相信你的缘故，我们就没有自由，不能够再自己做主，我们保留着自己的自我，不愿意放弃，因此我们不愿意把你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单单有知识，知道你就是一个伟大的一个的人物而已，让我们真的能够相信主你所说的是事实，你就是那位救我们的主、爱我们的君王。也帮助我们，哦主啊，多少时候我们有时候是有信心却没有知识，我们是盲目的来追求，却不是立在主你自的话语上，以主你这话语作为我们信仰的根基，以知道我们常常走错误的道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只是有信心，我们更有从你来的启示的知识，以知道我们可以有根有基的能够相信主你自己。哦主啊，你就是那一个群羊的大牧者，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好像牧羊人一样，带着一个单纯的心，当我们听见了我们就去看，当我们看见主你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相信神所说的话乃是个事实，我们就接受你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活着就成为你的荣耀，成为你的见证。主，我们恭敬的交托，主啊，你的诞生让我们不是一个
历史的事实，你的诞生成为我们每天的经历。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